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2章，以色列人拜金牛犊。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两块法板，是10条诫命。领受会幕的启示，如何建造会幕啊？因为会幕是关乎着敬拜，关乎神的临在，关乎预表耶稣基督。山下的以色列百姓在做什么？他们见摩西迟延下不了山，就对亚伦提个诉求，让亚伦给他们造一个神像。这是非常鲜明的对比，山上如此的神圣，神赐下恩典，赐下启示，山下的以色列百姓忘恩负义。人是善变的，神从来没有变，人是虚假的，背叛、悖逆、顽梗、不信，这是圣经的写照。从创世纪3章，人就不断的背叛神，背叛良善的神、信实的神、救赎他们的神。以色列人在25章立约，异口同声说，凡耶华所吩咐的我们都遵守。过了多少天？39天。过了39天，就忘记了自己所立的约，忘记自己立约的誓言。以色列人还不错，39天，第40天聚到亚伦这里说，给我们做神像吧，我们更软弱，礼拜天听的下午全部忘光，礼拜一没有回应神的话，礼拜二也没有，就礼拜天表现的敬虔，表现的虔诚，表现的敬拜上帝，其他6天往往是随意的生活。以色列人立完约之后还坚持了39天，还算是比较敬虔的群体，我们比他更差，更不敬虔。守约是需要付代价的。以色列人说，凡神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守。这是一个约，立约是需要付代价去遵守的。神所吩咐的，我们必遵守，这是誓言，在神面前。领受话语，领受恩典，要顺服上帝，不是轻而易举的，要战胜邪情私欲，要战胜这个世界对我们各样的诱惑，要战胜魔鬼对我们的引诱，是需要付代价的。回应神的话，如果不付代价，是无法守约的。守不了约，只能是背约、忘恩负义、背信弃义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写照。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，对他说，起来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我们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。亚伦对他们说，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、儿女耳上的金环，拿来给我。亚伦是将来的大祭司，他也算是身为领袖，要引领以色列百姓敬畏神。当这个恶事发生的时候，他没有制止，顺从，反而吩咐说，你们把金环拿来给我。百姓就摘下他耳朵上的金环，拿来给亚伦。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，铸了一只牛犊，用雕刻的器具做成。他们就说，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。亚伦看见，就在牛犊面前祝坛，且宣告说，明天要向耶和华守节。这 这个是大逆不道的事情。用直白的话讲，这牛犊就是耶和华，是拯救你们的，是把你们从埃及地带领出来的，你们要敬拜他，向他守节。亚伦是罪魁祸首，领袖没有纠正，制止没有督责，反而顺从，一同作恶。而且到了21节和24节，亚伦推脱责任，找了一个借口，是百姓作恶，是百姓犯罪，我把这些金环扔到火里，牛犊就出来了。亚伦也是巧舌善辩，这样的领袖会害死跟随他的人，因为他没有真理，他关注自己的利益，因为以色列人多势众，他自己没有任何的立场，反而成就他们的恶，说向耶和华守节吧，这牛犊就是耶和华。次日清晨，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就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六节也没有发现他们守节敬拜的时候和之前是一样的，燔祭、平安祭、吃喝玩耍。看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话，没有什么不同，但是本质错了。他们敬拜的不是启示的耶和华，敬拜的是自己，用自己的双手、用头脑造的一个耶和华，就是偶像。人为什么不喜欢那位降临在西乃山的耶和华？他们造一个金牛犊是按照自己的想法造的，他们希望所造的这个耶和华没有公义，没有圣洁，没有威严，完全符合他们自己的想法，这个是偶像。如果一个基督徒对神的属性没有充分的认识，他所敬拜的就是偶像。我们喜欢敬拜一个没有公义、没有信实、没有怜悯的神，这位神完全是我的仆人，满足我的需要，满足我的口味，满足我的兴趣，这样所敬拜的绝对不是圣经启示的神，是虚假的。有的人他敬拜的神也是信实的，他不过是把神称为自己信实的仆人，他敬拜的神也是慈爱的，他说神啊，你必爱我，必让我平安顺利，其实也是偶像。神的属性不是为了满足我们，神不是我们的仆人，不是服务生，不是服务员，上帝不是从事服务行业，他是从自古以来，从亘古到如今，他都是世界的统治者，他是主权的神，他的圣洁、公义、良善首先不是为了满足我们，他爱他自己的荣耀。拜金牛犊是一种体现，体现人厌恶圣经所启示的神，体现人是在敬拜自己，敬拜自己所喜欢的一位神，而自己所喜欢的一位神往往是自己凭自己的头脑想象制造出一位神，而这位神一定是满足自己的想法，满足自己的欲望，满足自己心里想要的，这个就是偶像的崇拜。六节的表现形式没有什么错，燔祭、平安祭，但是敬拜的是偶像。今天你在教会里面聚会，换一个教会，发现唱诗讲道 再换个教会，还是唱诗、读经、祷告，我们就认为，哎，这些都是神的教会。不是，要看他有没有传讲正确的真理。一间教会最主要的标记是传讲真理。如果不传讲真理，有读经、有祷告、有讲道，也是假的。第六节从形式来看，没有错。啊，同样是献祭，同样是坐下吃喝，同样是起来玩耍。啊，和25章相似，但是他们敬拜的不再是真神。礼拜的所有的形式都可能一样，但是宣讲的道如果不是真的、纯正的、不是完备的，那么所有的形式都是无用的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：“下去吧，因为你的百姓，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已经败坏了。”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，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，向他下拜献祭，说：“以色列啊，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”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看这百姓真是应着镜像的。”这一话是神对以色列百姓的评价，应着镜像的。他们怎么应着镜像？不肯顺服神，在红海边上抱怨，没有水抱怨，水苦抱怨，没有吃的抱怨。摩西没有下山要求亚伦做一个神像让他们敬拜，应着镜像是耶和华对他们的评价，说说他们的本质是顽梗的、不信的，总是按自己的想法生活，按自己的想法来评判事物，按自己的想法来看待苦难。我们也是应着镜像的，不想向神的话语低头。如果在生活中不顺服神的话，也就是应着镜像的，认为自己的方法可靠，认为自己的策略可以改变婚姻，可以改变工作，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，这都是错误的。应着镜像就是不顺服神，应着镜像就是夸耀自己的能力，夸耀自己的方法。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神说呀，我要发烈怒，因为他们不敬拜我，将他们从地上擦去，让你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。摩西听到这样的话怎么想？高兴还是忧伤还是代求呢？11节，摩西是恳求，为以色列人代求。啊，这就是领袖，领袖不顾自己的益处，领袖不是想着自己，而是为别人。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：“耶和华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？这百姓是你用大能大力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来是要降祸于他们，把他们杀在山中，将他们从地上除灭？求你转意，不发你的烈怒，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。”这里摩西不是在改变神，摩西也不是在用激将法让神改变他的计划，不是。摩西是在表达信心，在信心中向神祈求，在信心中希望上帝从愤怒到怜悯的转换。 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。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，我必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，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。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降祸于他的百姓。摩西的祷告没有威胁，没有耍赖，没有讨价还价，是抓住神的约，抓住神的话语，向神祈求，这是合神旨意的祷告。换句话来说，摩西的祷告充满了神的话语，他知道神是立约的神，神的约永远不会变，他的百姓无论怎么变，神的约都不会更改。百姓无论多少次忘恩负义、背信弃义，上帝的信实永远都不会更改。他抓住神的信实，抓住神不变的应许，向神祈求，神后悔不把所说的降祸于他的百姓，这是祷告。我们的生活也是抓住神的应许来过信仰生活，祷告、礼拜、面对苦难，都是要抓住神的应许。你要相信他赐给我们永生，我们就永不灭亡，在他手中。你没有结婚，应该抓住神的应许向他祈求。你面对人生的困难，你也需要抓住神的应许。你无比的软弱、灰心丧胆，你也需要抓住神的应许，因为他不单拣选我们的生命，他也要护理、引导、保护我们人生所有的领域，不是按照自己的性子耍泼，而是抓住应许向上帝求。上帝，你既然拣选我，我的人生都在你的手里，我愿意顺服你的话，信靠你。摩西紧紧地抓住神的约，为以色列民代求。我们的生活也是抓住神的应许，面对疾病、困苦、艰难，如果不抓住神的约的话，我们必定失败，落在恐慌、焦虑和不安里面。摩西转身下山，手里拿着两块法板，这版是两面写的，这面那面都有字，是神的工作，字是神写的，刻在板上。约书亚一听见百姓的呼喊的声音，就对摩西说，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。摩西说，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，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，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。摩西挨近营前，就看见牛犊，又看见人跳舞，就发烈怒，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，又把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，磨得粉碎，撒在水面上，叫以色列人喝了。你看以色列人敬拜这个牛犊的时候跳舞狂欢，他们所敬拜的对象决定了他们的行为。敬拜真神的时候所带来的是自洁、敬畏、顺服，敬拜偶像的时候放纵情欲、跳舞、淫乱。有些影家认为这里跳舞呀可能是一种淫乱，因为在埃及或者迦南的文化当中，敬拜他们的神的时候的确是有一些滥交、男女混乱的场景是有可能的。但无论如何，这里又看见人跳舞，这里已经不再是红海边的对上帝的赞美了，这里是放纵， 敬拜假神所带来的是放纵，不被约束，按照自己的欲望随意的生活。摩西对亚伦说，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？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中。亚伦说，求我主不要发烈怒，这百姓专于作恶，是你知道的。亚伦呢，也是个缩头乌龟，推脱责任，因为在前面他没有反驳，他没有纠正，马上就说这百姓专于作恶，是你知道的。这话没有错，以色列是悖逆顽梗的，但是亚伦很诡诈，诡诈的不得了，不肯承担责任。始祖亚当和夏娃的本性就是如此，他的后代也是如此，推脱责任，不承担责任。所以在婚姻里面，养育孩子里面，也是各样的推脱责任。孩子出了问题，总是孩子不顺服，孩子不听话，父母没有学习，夫妻吵架总是对方不行，对方不行，其实呢，自己没有发生任何改变，自己没有悔改，自己看不见自己的问题。他们对我说，你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。我对他们说，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，他们就给了我，我把金环扔在火里，这牛犊便出来了。完全的借口，把金环扔在火里，牛犊便出来了。亚伦是摩西的口，传达神的旨意。犯罪的时候，这张口为罪，为自己的罪争辩、遮盖、撒谎。这个口啊，应该讲述真理，在这里呢，美化罪，推脱自己的责任，把金环扔在火里，牛犊就出来了，鬼都很难相信啊。他从这里推脱责任，欺骗摩西，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。这个就是人的本性，犯罪之后推脱责任，看不见自己的恶。亚伦如果拒绝，就不会有金牛犊；亚伦如果反驳的话，以色列人就会安静。他没有在这里没有看见自己的罪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以色列人。摩西看见百姓放肆，就站在营中说，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。凡属耶和华的应该是未参与敬拜金牛犊的人，或者是敬拜金牛犊悔改的人。更大一种可能性是未参加敬拜金牛犊的人，好像以利亚那个时代，大部分都在敬拜巴利，不敬拜的很少很少的。摩西呼喊说，凡属耶和华的都到我这里来。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啊，利未人做祭司真的是符合他们的身份，他们也回应了神对他们的呼召和拣选，没有参加金牛犊的敬拜。他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，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，在营中往来，从这门到那门，个人杀他的兄弟，以同伴并邻舍。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。那一天，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。这个击杀百姓是上帝的吩咐，上帝公义的愤怒临到犯罪的人，神公义的显明。很多人读到旧约圣经，一看到杀人、击杀， 就会问为什么？神不是公义的吗？啊，神不是怜悯的吗？我们要问，神不是公义的吗？是，公义的神审判罪人是应该的。冒犯神、轻看神、顶撞神、遭受审判是理所当然的。神是绝对的公义者，而且这些利未的子孙杀自己的弟兄同伴和邻舍，对于不遵守真理的人不能够客气和留情，在新约是赶出教会，不要理他们，把他们交给魔鬼，赶出教会外，让他们自取灭亡和羞辱。所以击杀表现神的公义的彰显，真理的持守胜过亲情，胜过友谊，胜过一切。摩西说，今天你们要自洁，归耶和华为圣，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，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。到了第二天，摩西对百姓说，你们犯了大罪，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，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，哎，这百姓犯了大罪，为自己做了金像，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摩西是中保，中保的祷告是为他们代求，求上帝赦免他的罪，他愿意牺牲自己，愿意牺牲自己，可以在生命册把我的名涂去，也求你赦免他们的罪。令人感动的场景，我们有没有想到新约一位更伟大的中保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怎么祷告？父啊，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耶稣为谁祷告？为仇敌祷告。耶稣为谁代求？为逼迫他、残害他的人代求。耶稣死里复活，坐在父的右边，为谁不断的代求？为我们，因为他救赎的功劳可以遮盖我们的罪。虽然我们常常犯罪、跌倒、悖逆、硬着镜像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死所带来的救赎，神可以在基督里不断的、持续的、永远的饶恕我们。耶稣会说，父啊，因为我已替他死，透过我的救赎饶恕悖逆犯罪的百姓，是因为基督的代求，基督做的中保，我们才可以从得救到现在不至于灭亡，全部都是因为基督的功劳。不要认为得救神的恩典现在是我的功劳，错了，得救神的恩典现在依然是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在我们身上，不是我们的优秀，是基督不断的身为中保，在父的右边替我们代求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谁得罪我，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。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，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，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，我必追讨他们的罪。神对犯罪的人呢，是不会放过的，神一定会追讨的。我们今天犯任何的罪，不会就这么过去的。神会按照他的时间追讨我们的罪，尤其是轻看恩典、随意犯罪、藐视耶稣基督救赎的人，反反复复犯罪不肯悔改，神一定会追讨的。同时神也是 慈爱和信实的。这百姓犯罪，神依然让摩西带领他们到应许之地，但是神也是公义的，对于犯罪的人他必管教必追讨。我们也会像以色列人一样，常常活在悖逆和顽梗里面，神按照信实必定带领我们回到天家，进到新天新地与他同在。神也会按照我们所做的严严的管教我们，爱我们，他也会刑罚我们。这个刑罚不是灭亡的刑罚，是犯罪的代价。这刑罚不至于使我们灭亡，但是这样的刑罚、管教、苦难，为了挽回我们，让我们今后有盼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轻而易举的悖逆顽梗。神的约是不变的，我们也常常立约，要遵行神的话，必须付代价，牺牲的代价，血的代价，克服肉体的欲望、情欲、惰性，才能守约。不守约，就如同32章一样，按照自己的想法造偶像，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过信仰生活，按照自己的想法玩耍、跳舞，纵容自己的欲望，那结果是要面对神公义的管教、公义的刑罚，那是令人感到畏惧的。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，是因为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，敬拜偶像是神憎恶的事情。今天你和我并没有去造偶像，我们的偶像是什么？什么事物给你带来荣誉、安全、身份、地位？那个就是我们的偶像。这个事物超过了耶和华，这个就是偶像。如果金钱给你带来荣誉、地位，带来快乐，金钱就是偶像。如果婚姻给你带来快乐、带来荣誉、带来绝对的幸福，婚姻也是偶像。婚姻在地上绝对不可能完美，只有到了新天新地，婚姻才会绝对的完美。如果你认为婚姻今生一定会完美，你会追求完美的婚姻，而追求完美的婚姻反过来要刺痛你，因为地上没有完美的婚姻。什么使你在地上获得绝对的幸福？那个会成为你的偶像。除了敬拜耶和华之外，其他的事物超越神，皆都是偶像。神憎恶敬拜偶像的人，神的荣耀不允许任何的受造物、任何的事物与他分享。他唯独是神，唯独是耶和华，唯独敬拜他。你想想，你有没有敬拜偶像？什么给你快乐？什么给你满足？什么给你幸福？是你忘记的神，那个就是我们的偶像，应该悔改。我们在地上所追求的就是认识神，认识耶和华，认识我们的拯救者，他是我们的神。他吩咐说，除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天上地下没有我们所爱慕的，唯有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，所敬拜的对象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来感谢你怜悯我们，使我们看见人是背信弃义、善变、不肯守约的。我们也常常立约要顺服奉献，将自己的生命、生活全部都献给你，可是我们常常的按自己的想法而活， 按照自己的欲望而活，我们没有顺服你，没有敬畏你，没有以你为神，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，按照性的生活，按照罪的欲望生活，没有顺服。主啊，怜悯我们，使我们真的以你为神，以你为敬拜者，以你为伟大的拯救者，免得我们轻看你。神呀，怜悯我们，擦亮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转向你，向你悔改认罪，也依靠你赐力量给我们，使我们顺服，以你为神。感谢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